游学之路二，人在旅途。作者：华西车程。旅程第一段，大约两小时以后，我已身在异乡。进入香港，天色茶黑，飞机平稳降落启德机场。走出机舱的时候，便有不同的感觉。虽然以前也走南闯北，无论到了哪里，高兴的时候就说四川普通话，不高兴便我行我素，改说方言，主人翁的感觉总是相伴相随。这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除了英语便是粤语，说不来也听不懂。顿时感觉母语没了，人生地不熟的感觉落到了实处。毕竟是第一次出国，当然只是身体上出去了，这会儿还不可能理解国籍并不是与生俱来从生到死的。日后才知道他也是可以选择的，至少西方世界如此。环顾四周，机场执勤的警察们给我印象极深，黑色制服下显得朝气蓬勃，彬彬有礼，个个都像高中生。与后来见得多了的美国警察相比，香港警察没有一丝让人生畏的理由，好像这也并不妨碍他们执法，比起国内见过的警察更加职业规范，让人敬佩。那时的启德机场好像没有中转通道，必须先入港再离港。入港要进海关，由于没有英国签证，又没有国际旅行的经验，再说也不懂中转签证的规矩，不敢贸然离开机场。也许我自己就没有搞清楚，觉得一下子就陷入了困境。情急中找到一位机场警察求助，道明缘由之后，他简单的用自己的卡片刷开一道侧门，我就顺利进入离港区。现在想想，他的这种做法也许不一定正确，因为买的不是联程机票，两大箱行李早就在海关的传送带上兜圈了不知多少回，那时的反恐力度大打折扣，无人照料的行李居然也不是大问题，没有行李一身轻松。为了打发时间，我开始在候机大厅里烫羊，看着那哗哗哗翻滚的航班提示牌也觉得新奇。机场各处除了英文标牌，也能见到对应的中文，正好学习。书上的英文与实际的英语环境它就是不一样，如何使用语言那是书本上绝对学不到的。夜深人静，逛也逛累了，我在这里的长凳上小酣片刻，要是此时有人拍下这个镜头打个无家可归者的广告，效果一定不错。黎明时分起了个大早，第一个来到空无一人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登记台前排队，此后三三两两陆陆续续又来些旅客排在了后边。离起飞的时间已经很近了，才见衣冠不整的西北航空小伙匆匆跳进登记台后面，急急忙忙给我们办理登机手续。这小子一定是睡过头了，昨晚上都干啥去了，现在才来。不好问，年轻人吗？手忙脚乱了一会儿，他挥挥手对排在后边的旅客说，不用再排队了，已经没有时间办理第二位乘客的登机手续。小伙一边告诉他们下午还有一班经曼谷飞美国的航班，可以试试运气，一边手握我的登机牌、机票、护照和其他文件，叫我与他一起向登机口飞奔。快到登机口时，看见很多手握步话机的工作人员向这边不停张望，就等我这最后一名乘客登机。由于他的瞌睡误事，我成了这趟航班唯一一名能在香港转机的客人。进入机舱还未落座，感觉飞机已开始滑动，离开了登机口。等我坐好定下神来，飞机已腾空而起，舷窗外早已是电闪雷鸣，大雨滂沱了。飞机经受着暴雨的洗礼，向北 去到韩国汉城金浦国际机场飞往未知的美国。大雨一直不停，飞机却要降落金浦做短暂技术停留。我才回过神来，理论上讲，我应该是在美国之领土了。发现这第一次乘坐的波音747真是大，后来发现美国东西的特点用一个字便可形容，大。这飞机算是第一个，后来还有月亮大、人大、地大、植物大、动物大、食物大、水果大、房子大。乘坐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器，感觉极佳，美国飞行员的技术也堪称一流，平稳舒适。这庞然大物怎么看也不是容易驾驶的。以前国内出差也坐过3X、图154、128等机型。中国民航飞机本身以及飞行员的驾驶技术远远逊色于美航给人的感觉。加完油水和食材，飞机再次穿破阴云密布、大雨倾盆的天空，翱上云端，开始漫长的越洋之旅。倦意加上一宿未眠和紧张，瞌睡虫在我身上肆行无忌的活动。不知多久，睁开双眼已是开饭的时间了。空姐推着小车，沿机兜售西北空中服务，汉堡拿在手中难以下口，生菜叶子与肉饼在一起，外加两瓣并不怎样的面包。对于食遍美味佳肴的成都人而言，实在只能是充饥的食物而已。成都的凉菜都是精心拌制的，哪有洗洗干净就算菜肴的。无知的我居然将这顿午餐当成留洋最初的一段感受，写信给远在家乡的妻子分享。因为香港的延误，晚点的飞机在太平洋上空试图追回逝去的时间。奇妙的事情它就是奇妙，逝去的时间真的可以追回。飞机过国际日期变更线的时候，传来机长亲切的提醒，机舱顿时热闹起来。大家打开舷窗向外张望，想看半黑半白的天景，至于都看到些什么，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不同的答案。进入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顿时阳光明媚，绿油油的草坪，蔚蓝的天空，清新的空气，让人不由自主地深吸一口气。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边车儿跑。我篡改了歌词以反映切身感受，冰火两重天一点都不过分。美国欢迎你，虽然没人这样对我说，但这环境这气候，上苍既然这样安排，怎能不是欢迎我呢？事前并没有想到洛杉矶是我的入境口岸，由于没有行李，很快便出了海关。现在才知道这里是洛杉矶而不是旧金山，得赶快询问如何继续前行。来到西北航空服务台，金发碧眼的小姐姐笑容满面，与在香港的感受迥然不同。我的蹩脚英语并不能将事情叙述圆满，她却职业地从我递上了机票，知道了我想要解决的问题。飞行员追回的时间不足以赶上我的续乘班机，他已经扔下我去了旧金山。误机是件大事，国内的经验告诉我麻烦会接踵而至。改得了机票吗？今晚住哪里？要不要重买机票？自掏腰包还是他们赔？我有些焦虑，美国欢迎我的心境早去了爪哇。下个小时有趟美国航空公司去旧金山的航班，你愿意改成这一班吗？金发碧眼的问话把我从焦虑中拉了回来。愿意，我还有选择的权利。到底美国就是不一样，客人才是上帝啊。我的心情马上好了起来，自信心也重回到身上，大脑也开始正常思考。美国航空公司在哪里上飞机？路远不远？一个小时能赶到吗？有没有其他选择？我连珠炮式的问题 他都一一解答了。从金发碧眼大理，我得知自己的焦虑完全是多余的。洛杉矶到旧金山飞机多得来，你坐都坐不完，几乎每小时都要起飞一班。地点倒是给我问对了，得去另一航站楼。为了稳妥起见，不想再误点，我选择了两小时以后起飞的一趟航班。办完手续，离开西北航站楼，按金发碧眼的指点走去美航航站楼。出了门，突然发觉自己像是到了街上，人来人往，到处是商店，车水马龙。与双流机场相比，震撼强烈。双流候机厅外便是农田，进城要乘迷航公交车。厅内除了候机的座椅，几乎没有商店，唯一的中国迷航服务处也只有口香糖和印有他们标识的钥匙圈、挂链之类的东西。不过他们有个好听的名字，友谊商店。美航航站楼与西北航站楼大同小异，转了一圈，突然想起在旧金山接机的朋友要扑空了，怎么也得给他通个信儿，人丢了的消息一定不能传回国内。我站在一大排电话机旁犯难了，兜里没有硬币。说来好笑，身上除了百元大钞，还真没办法打这电话，而且钞票都揣在内裤里妻子亲奉的拉链包里了。赶快钻进厕所，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来找小卖店换零。店主不太乐意白换钞票而不光顾他的生意，我只得买瓶水喝喝。电话刚一接通，听见那端朋友的声音好亲切，就想立即倾诉出国第一天的奇遇。咦，不对啊，好像是在同机器说话啊。此时朋友一定是在机场或者路上，家里自然无人接听电话，除了大款，那时谁也没有手机。留言完毕，找了个坐处，开始观察来往的人物以打发时间。珠光宝气，浓妆艳抹，蛤蟆镜闪光照人，身段妖娆，手牵爱犬的漂亮女人不少。这啥地界啊，洛杉矶好莱坞所在地。影片上看了不少，设身处地又看许多，养眼一词远不足以形容我看夕阳镜的心情。看着看着便到了登机的时刻，很快便离开了洛杉矶。到旧金山的时候天已黄昏，同机的旅客们都已散尽，始终没有朋友的身影。我又开始给旁边的电话机喂硬币，朋友刚下班回家，正在纳闷要接的人哪儿去了。放下电话，我等待他的出现。大约一小时后，朋友现身旧金山国际机场。见我没有行李，很是奇怪，问明缘由后，带我去了行李问讯处。他们通过电脑查询到行李仍在香港。咋办？我一时没了主意。行李处的工作人员简单的要我们留下在美国的地址，说会把行李直接送到家里。没有办法，我只好登上朋友的车离去。朋友夫妇俩都已经工作，在圣何西附近的坎贝尔租了套公寓。卧室在上，车库在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有些小洋楼的味道。我居然也可以独占一室，在此过渡。离开学还有些日子，朋友带我就近办点事情。第一是开个银行户头，交学费的钱老放内库里，既不安全也不舒服。花旗银行的雇员拿着皱巴巴的张张百元大钞对着天花板认真查看。我自心想，都是从代表人民代表党的中国银行取来，难道假的不成？虽然皱巴巴的钞票确实引人怀疑，但我还是想对了，张张都是真的，张张都存进了我在花旗的户头，咋听起来像外逃贪污犯似的。虽然这点小钱在当时数目不少，可张张都凝透着我们夫妻打工和父辈辛劳积攒的血汗钱，是我在美国安身立命的本钱， 是我们全家来美国的启动资金。听说我的到来，朋友的弟弟也从老远的地方前来看望。这位小老弟是他给我办成的底特律大学录取通知。他已转学来加州，投靠姐姐，能够更好的彼此照应。没有我妻子的这位好朋友，我们人生的轨迹也许会完全不一样，也许不会来美国发展。他们在我们生活的转折点起了绝对重要的作用。随着后来数十年的人事变迁，这一点从未动摇，我们一直牢记心中。在加州的这几天，朋友带我熟悉异域风情，参加华人家宴、聚会、逛摩。商场内琳琅满目，柜台完全开放，货物任人挑选，即使有防贼措施也不在明处，感觉西方人的素质高尚。与中国购物消费需经售货员之手的观念形成鲜明对比，真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朋友给我买了件外套，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底特律的冬季寒冷不比加州，他知道我宁愿挨冻也绝不肯花钱买衣服，学费的压力压得我既小气又吝啬。一天逛街，我瞅着路边的小轿车们羡慕不已。朋友弟弟对我说，底特律是有名的车城，各种靓车够你看的。他还说美国爷们最爱车了，带车像自己的小老婆似的。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其实哪只美国爷们我也很爱，只是没有钱爱不起而已。曾经剪下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一张新闻照片，贴在我办公室的文件柜门上。那是张新车照，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奥迪100。其实我只是喜欢新车的造型而已，哪曾想有同事认为我自不量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好意思，没挂几天便摘了下来。现在身边这么多辆车，情不自禁又开始奢望起来。一天傍晚散步归来，看见家门口放着两个大行李箱，原来西北说话算数送来失落香港的行李。也没有人守着，也不怕被人拿走。美国社会安全意识不高吗？或者说住在这里没有必要有高的安全意识吧。与很多初到美国的中国人一样，刚到美国就开始品头论足美国，总爱拿美国与自己想象中不符的地方与中国比较。尽管对美国的认识才刚刚开始，以前书本上电影里看来的美国明显的偏颇和肤浅。朋友来旧金山国际机场接我那天，沿101号高速公路回家的途中，我就开始唠叨说这公路质量不好，路面粗糙，甚至不如成都的东西干道。其实中国那时几乎没有什么高速公路，汽车行驶速度远远低于这里，粗糙的路面更能增加汽车对路面的附着力，只有自己开车一段时间，经历过各种不同路面后才有体会。我的评论十分幼稚，看看如今来美的新人仍然没有变化，依然喜欢在了解真正的美国之前妄加评论，我只能付之一笑。在朋友家住了2周，决定提前到校适应环境，买了张廉价机票，又花去$100多，因为廉价不能直航，中途需在俄亥俄德腾转机。卖到82飞机比波音747小了很多，到德腾转机时才知道还有更小的飞机在等着我。这是架在引擎的支线客机，总共2排座位，连停机坪都不让停靠，飞行员和空姐领着我们3位乘客步行穿过类似飞机停靠的空地，登机以后也不用对号入座，空姐只是提醒大家不要坐同一侧的座位就行了。难道他把飞机坐偏吗？我心想，只要他们两位大个子白人分2边坐就成，我这小个子坐哪边还不是一样啊。 小飞机有小飞机的好处，它飞得很低，透过舷窗，美国中西部典型的农场在机翼下看得清清楚楚。飞机沿伊利湖岸飞行，我的脸贴着窗户，就这么一直贴到了底特律。大底特律的维恩国际机场还是不错的，听见了英文加日文广播，标牌也是英日文对照，不懂为什么。数年以后，连中文也有了。取了行李，通过海关，我慢慢步出大厅，在阿宝密西根大学读书的学弟早就在等我了。他让我稍等，转身出去取车，不久一辆小轿车便停在我面前。我们掀开车后的行李舱盖，赛季行李，钻进轿车，七弯八拐上了高速。这种场景以前只在西方电影里看过。小轿车是学弟自己的，拥有私人轿车一直是不可企及的奢望，这种观念此时彻底颠覆了。学生都可以负担，小轿车看来根本算不上美国梦，以前的思维需要调整。小轿车慢慢驶入绿化得体的校园，停在一栋红砖公寓门口，学弟媳妇已在门口迎候。他与学弟是在美国认识结婚的，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寒暄过后便登堂入室。学弟在密大研究院读博士，这栋红房子属于学生公寓，费用比校外便宜很多，算是学校给研究生的一种福利。当晚我在外间的沙发上将就一夜，第二天就搬到学弟同学的公寓里了。学弟的同学租了这一套二的公寓，正在等候老婆来美团聚，我便先在他这里暂住几天。室内没有家具，我们就打地铺过日子，柔软的地毯，上好的条件，我睡得非常惬意。因为他在重庆生活多年，媳妇也是重庆人，我们就有很多龙门阵可摆。他上的大学与我上的大学比邻，后来竟然合二而一，我们自然就成了校友，这是后话。